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黑暗降临，睡觉吧。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里面，整个世界都惊奇的见证了发生在美国选举业的风云突变。圣经里面有很多可怕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夜晚。黑夜象征着魔鬼的权柄，象征着世界的堕落和沉沦。黑夜也象征着上帝的日子。在今天旧约阿摩斯书的经文里面描写着说，耶和华的审判日就是黑暗没有光明的日子。在那黑夜里面，我们无法躲避灾难，所以黑夜也象征着说上帝离弃我们。主耶稣是在正午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结果从中午到下午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在他断气之前，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耶稣是在黑暗之中死去，是在上帝离弃他的时候死去的。圣经也称圣徒的死是睡着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耶稣在黑暗来临的时候睡着了。我们以为是上帝离弃了耶稣，但是是耶稣背负了我们所有罪人的罪孽，就好像说世上除了耶稣之外已经没有第二个坏人了。所以就在这黑暗没有光明的日子，上帝离弃了耶稣，就仿佛是上帝审判了所有的罪人一样。耶稣成为了上帝唯一的敌人，他被上帝咒诅，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被上帝祝福。所以黑夜也是上帝击杀自己敌人的时刻，上帝在黑暗之中击杀了自己唯一的敌人，就是耶稣。就像是逾越节的那一天晚上，上帝他自己说：我要巡行埃及地，在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要击杀，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就是假神。所以上帝出来杀人、杀牲畜、杀假神，都是在晚上。所以上帝要求古以色列人在那夜躲在家里面，不要出门，因为上帝会在黑暗出来击杀他的敌人。黑暗也可能是因为耶稣延迟，他迟到。在今天的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之中，清楚地告诉我们，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就都打盹睡着了。这句话启示我们，黑夜是因为耶稣来晚，耶稣忙着其他什么事情，仿佛没有顾及到你的需要，让你身处在黑暗之中。黑暗也有可能是世人都在抵挡上帝的时刻。不只是今天的主日的经文，当我在预备今天讲到的时候，不只是读了这些经文，在整个星期我都仿佛感觉到上帝借着每天晚上祷告的经文在催逼着我往更黑暗的方向去想、去思考。因为在旧约耶利米书里面，上帝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就是指所有的人，整个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都在抵挡上帝的话语。碰到这样的世代，敬畏上帝的人应当怎么样去处理？当上帝刚刚在呼召耶利米先知的时候，当耶利米刚刚在开始讲道的时候，灾难还没有来到的时候， 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居民是非常的亢奋。上帝启示说，当时的人是依靠着假先知的说谎的话。什么假先知说什么话？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重复的事情，重要的事情重复了三遍。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去一些国家去旅行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宗教场所都是什么样，宏大而美丽的。人们觉得说做了善事其中之一是什么？为他们的神佛的殿堂添砖加瓦，佛教寺庙修的一个比一个金碧辉煌，金子都没处用，都抹在佛像的表面。这就是当时以色，这就当时耶路撒冷的居民所盼望的。他们的信心的根基是什么？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是不倒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高兴欢喜，可以快乐。所以人民的罪恶不断，上帝指控他们的罪恶的清单也是很长，拜偶像、说谎话、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等等，恶贯满盈，罄竹难书。就在这个全民都在背叛上帝的时代，这个黑暗的时代，上帝吩咐耶利米先知站到耶和华的殿门口，在那里宣告，你们这些进这些，你们这些进这个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的犹大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进这个门，你们要做的事是什么？要听耶和华的话，而不是说以为来参加了崇拜就好了，来奉献就好了，参加崇拜之后回家我继续我行我素。不是，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可能会说，牧师啊，你整天想这么黑暗的东西干嘛？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所有人都离弃上帝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千年一遇，对不对？就像是洪水一样的，每年百年一遇，哈，有意义吗？其实这种事情很多，圣经里常常出现，亚当夏娃死前的乱世，挪亚方舟前后都是，前也是后也是，索多玛城、俄摩拉城，约瑟被自己的哥哥出卖，卖到一个埃及只有异教的国度，所有人都不信上帝，只有他一个。所有的古以色列人都想要杀摩西的时候，摩西的遭遇也是旧约先知们的遭遇，也是耶稣的遭遇。在比拉多面前，人们高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有人都在抵挡上帝，这种情况是常常发生，只是上帝没有办法给你把所有的这种情况都给你描述出来，估计圣经就是几百卷了。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思考这个最黑暗的时刻，当整个世界所有人都离弃上帝，或者是被上帝咒诅的黑暗的时候来临，基督徒们要怎么样做？黑暗来临的时候，圣徒们要安静，要等候主。要有多安静？基督是用睡着了来形容圣徒之死，基督自己也为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 不是所有人都敌对他吗？他就死了，他就安息在自己的坟墓里面，就是这样的安静。就如同今天的比喻里面，十个童女，无论是愚拙的还是聪明的，在黑夜来到的时候都怎么样？都睡着了，他们都安静地停留在原地，等候主在末日婚宴的时候的来临。耶稣也在其他地方曾经这样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就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了。这告诉你什么？黑暗之中你要做什么事？你要停留，你不能在黑暗之中行走了。所以耶稣也同意，黑暗来临的时候最聪明的做法是留在原地，免得在黑暗之中乱闯乱撞，掉到坑里面你就跌倒了。首先你要分辨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牧师，这么白痴的问题也需要分析吗？上帝的敌人就是那些不知道黑夜来临，还以为是值得庆贺的时候，光明的时候来临，他们就混淆了光明和黑暗，下一秒钟就十分的悲催。你们在读亚当夏娃的时候，是不是读到这一句，你们的头脑也不够用了？圣经经文说，当夏娃吃下那个果子的时候，他的眼睛怎么样？明亮了，真的以为自己看到了光明。其实当人犯了罪之后，光明和黑暗就已经颠倒了。不久上帝来临的时候，有经文把它翻译是在下午的时候，在起风的时候，就如同我们今天起风的时候，上帝来临，上帝肃杀之气让人觉得说寒冷打战，所以亚当夏娃才会找地方躲起来。黑夜来临是上帝来临的时候，挪亚建方舟的时候，世人都一直把挪亚当作傻子来嘲笑，不知道天真的会下雨。天会下雨吗？天从来都不下雨的。到了黄昏的时候，水汽会从地底下冒出来。你说牧师，你又说大话了吧？圣经哪里有这样说？你回去好好看创世纪第一章或者第二章，上帝当时设计了地下喷水系统，不下雨的。所以挪亚说，你们要小心了，上帝审判的时候是会下雨的，会有洪水，没人信他。上帝在摧毁索多玛俄摩拉城的时候，罗德是在城门口，在城门口的是做官的，在城门口做官，他是春风得意。当所有的古以色列人埋怨摩西不该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是俯伏在他们的面前。知道什么叫俯伏吗？就是五体投地。这是什么意思？任你们宰杀。暴民们以为自己得胜的时候来了，全会众说拿起石头打死他。下一秒钟，耶和华的荣耀在会幕之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就看到上帝在跟摩西商量，嘿，我要把他们都杀了算了，我重新扶持你的儿女们。你有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场景？听着死亡之神在跟人家商量说，我又要把他们都杀了。还有在耶稣受审判的时候，也是光明和黑暗颠倒的时候，众人以为自己得势了，高呼钉他十字架。这些都告诉我们，真理不是掌握在大多数人的手里面， 相反，许多人很多时候都颠倒了光明黑暗。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分辨光明和黑暗呢？主耶稣说，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句话挺绕的，对不对？这句话好像是逻辑的循环。你们要趁着有光信从这光，成为光明之子。光是什么？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我要知道什么时候有光，我就会信从这光了，对不对？主耶稣说他就是光，上帝就是光，圣经就是光。所以当你认识主耶稣，你学习他的道，信从他，跟从他的样式，主能够使你成为光明之子，你就能够分辨光明和黑暗了。但是你会质疑，那些反对摩西的人岂不是都是以色列人吗？那些高喊着说要打死，要钉他十字架的人不都是犹太人吗？所以以死为鉴，不是所有信而受洗的基督徒都能够自动的拥有分别光明和黑暗的能力。有许多自以为聪明的基督徒其实都是在黑暗之中，不自觉地成为了上帝的敌人。保罗当年去追杀基督徒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在替上帝的国在发大热心呢，他以为说是自己在替上帝在做事呢，直到他亲眼看到那大光，看完了之后就怎么样，就瞎了。上帝又很幽默，在这里又颠倒了一次光明和黑暗。你以为你是光明的，你以为你能够分辨光明，你其实是瞎的。所以下一点我的立论是，承认你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是瞎子的人，是认识光明的人。这本身是个很吊诡的宣告，却有圣经的支持。约翰福音记录了耶稣跟犹太人的这样一段对话。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这都宗教领袖们，都像我一样的人物，听到这话他们说什么？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这是什么意思？当你说你是不知道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不知者无罪。如果你说你们看得见，你们的罪还在，你们就在睁眼犯罪。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许多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就是瞎的。谁愿意这样宣告自己的眼睛是瞎的？没有人愿意。但是这是事实，我和你们这些吃瓜群众，这是我们的定位。 OK， 我给我们的定位是什么？我们都是吃瓜群众，都是在看大戏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在选举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没有人有能力去侦探事情的原委，甚至就连你们这些比我聪明千百倍的人也无从知道如此之广袤的土地，这么多上层下层中间层的人，在他们的辩词之中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假。如果你承认这一点，你就在承认自己是瞎子。你不明真相就是瞎子，不仅是在政治的事情上面，在属上帝的事情上面，人都是瞎的。人所有的思想跟上帝的话语对比，都是狭隘的，都是有限的，都是盲目的。上帝在以赛亚书这样说，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你的意念是什么？在地上。在地上的意念怎么样能够明白在天上的意念呢？ 答案是什么？不能。你就是在承认自己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是瞎子。所以瞎子们，睡觉吧。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无赖的选择，就像是阿 Q 说，我睡觉了，至少我不会在这个时候变成上帝的敌人，不会变成魔鬼的帮手。其实睡觉可能是一个有信心的选择，让我慢慢给你道来。因为耶稣也在黑暗的时候睡觉了，所以我们是在效法耶稣。你还记得那一次，当耶稣跟门徒们在加利利湖中间的那个小船上面飘的时候，也是在夜晚，忽然起了风暴，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都要满了水。耶稣在干嘛？他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他从哪里弄来了一个枕头，还把自己睡得这么舒服？门徒们非常害怕，去叫醒耶稣说，夫子，老师啊，我们要丧命了，你不管吗？当耶稣平静风暴之后，回过头来就说了什么话？回过头来就骂他们，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所以在黑夜不睡觉，在风暴里面大喊大叫大惊失色的人，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努力的去拯救这个正在沉沦的世界，这是没有信心的人。所以我劝你们，不要效法我，不要伤心悲痛，我劝你们要效法耶稣，和他一同睡觉。因为你们不怕这风浪把你的船给掀翻，因为你们知道耶稣在你们这里，你一定不会被魔鬼掀翻。所以和主一起同睡是一个有信心的选择，因为你在风暴之中睡得着，你在这风暴之中你还能够睡得着，你就是相信上帝在风暴之中还在掌权的人。你们中间甚至有人在我低落的时候提醒我说，牧师啊，这风暴本身就是耶稣的杰作，是他做出来的，为要试验我们的信心，要看你在这风暴之中你的反应是什么样，是不是紧张的要死，高呼说，耶稣赶快来呀，我都要死了，船都要沉了。不是，就是在这黑暗中，在这风暴之中，最糟糕的做法就是这样，扰乱军心，自乱阵脚。所以黑暗是上帝容许的计划，你总要记住，我们的上帝是那位吩咐犹大说，你所做的快去做吧。别人还以为说他是拿那些银钱出去赈灾，耶稣知道他要做什么，跟犹大说什么，赶快去把我卖了。上帝的死是上帝自己计划的，黑暗也是上帝容许的。耶稣对那些来捉他的士兵说，现在是你们的时候，是黑暗掌权呢、啊、所以他定义了黑暗。在他被捉之前，他对门徒说，今夜在这个夜晚，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在夜晚跑步，对不对？就要跌倒，因为经上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所以耶稣容许门徒分散，就是容许门徒自己顾自己的，就是容许门徒睡觉。他容许自己在黑暗之中被捉拿，在黑暗之中被定罪，在黑暗之中断气，他在黑暗之中进入坟墓安息。 因为主知道他在黎明来的时候他必会复活。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光，如果光没有复活，黑暗永远不会过去。但是我们知道光已经复活了，所以在基督里面的人是已经在黑暗之中的，是已经在光明之中的了。我再重复说一遍，说错了，在基督里面的人是已经在光明之中的人了。所以我们说人如果在黑暗之中，就不是在基督里面，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对基督的专注，因为你相信黑暗掌权了，因为你以为现在是黑暗的时候了。我意识到我心里面的悲痛，或许是上帝在拆毁我心里面那个乌托邦的偶像，是在重新建立基督的国的过程，让我在专注在基督的身上。这个痛苦是上帝在提醒我，只有上帝的国才是值得我去追求的，提醒我基督已经掌权，世上的国已经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卡尔巴特，他是在二战时候德国的一位享誉全世界的神学家，他看到满目疮痍的欧洲，他痛心地说，自从希特勒上台之后，世界没有任何改变。我也同意，自从基督上台之后，世界没有任何改变。许多基督徒或许跟我一样，到了星期天的时候是拖着一个疲惫的身心灵，盼望的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得到带领，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得到对将来的盼望。所以我身为上帝的仆人，也应当在这里在主日的时候跟你说上帝的话语。我既要安慰那些跟我有同样观念的人，又要对那些跟我观念相左的人知道什么是真理，而不是我个人狭隘的政治见解。所以我决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不过分的讨论政治。我定义在你们之中，在主日的时候不提别的什么，就提主耶稣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因为你们来教会是来寻求安慰，寻求带领的，我相信没有什么带领比让你们的视线专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方向更加正确的了。至少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相信的。再安慰你们，黑夜不会太长，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承诺。诗篇第三十篇这样说，上帝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这是为什么今天我选用那首诗歌的原因。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在这句话语之中，诗人把上帝转眼之间的怒气比作是一宿的黑暗，把上帝持续一生之久的恩典对比于光明。所以黑暗很快就会过去，比如说主在坟墓里面只是待了超过24小时而已，其实主耶稣已经是世上的君王，他也承诺他永远会跟他的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放心吧，这一次美国的宪政危机不是美国的末日，更不是世界的末日，还不配， 因为彼得在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就已经宣告了世界末日已经开始了，却是以圣灵的降临、门徒的讲道、众人的悔改拉开序幕的。上帝容许黑暗发生，是要成就他奇妙的旨意。上帝表面上迟延，但是他从来就不缺席，他在他的教会。人生本该有很多种可能，所以不要让你困在你自己为自己所设定的未来的那个刻板之中，你不要限制在你自己的想象和计划里面。你要知道上帝已经替你做了计划，而你只要去接受他的计划，我们称之为旨意。所以跌倒了，不过是上帝告诉你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吧。你眼睛黑暗了，不过是上帝告诉你说你现在要用耳朵听，用你属灵的心去思考上帝的话语。痛苦让你思考，痛苦让你更加坚强，痛苦让你更加老练。至于世上的事情，反正我们从来就没有依靠过我们自己去决定世界上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觉得天黑了，那就睡觉吧。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仿佛你会听到一个声音在告诉你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无论是得时不得时，总是要传福音。诗篇第121篇这样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打顿，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他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白天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耶稣说，西门，你睡觉了吗？不能够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让我们祷告，主啊，求赦免我们这些不分辨黑暗光明的愚蠢的基督徒。当黑暗降临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专注在你的话语，安息在你的身体教会天国里面，警醒祷告，坚定地传扬你的话语，把在基督里面的光明盼望传给更多的人。求主也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